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03回。韩立手里边拿着这厚厚一沓的丹方，足足愣了老半天呢。结果呢，在电火界奇怪的目光中，他以极低的价格呀，随意的买了几张试用的，就茫然的走了出来。片刻之后，还有些不甘心的他，又跑了数家丹药店铺，但除了炼气期的低阶丹方不需要妖兽内丹，所有高阶丹方都是如此啊。最后，实在有些忍不住的韩立，小心的询问一家店铺的掌柜的，这店里边可有不用妖兽内丹的高阶丹方的时候。那店主用一种近乎看白痴的目光看了韩立好一会儿之后，才说了一句，
高阶丹药不用妖兽内丹炼制，那用什么原料炼制啊？
听了这话，韩立有些狼狈地走了出来，他算是彻底死心了。显然呐，这乱星海修士的丹道走的是一种和天南完全不同的道路，他们竟然把海中的妖兽当作灵药来使用。不过你仔细想想，这似乎也合道理，毕竟啊，以大海的无边无际，那里边生长的妖兽不计其数，就算是古人也不可能将它彻底的捕捉灭绝，这自然比天南的情况要强多了。想必这些丹方也是从古就流传下来的古方吧。这样想着的韩立站在一条街道的偏僻角落里，从自己买的那几张丹方中找到了一张同样叫做筑基丹的丹方，仔细的看了一遍。这个丹方和韩立记忆中的筑基丹丹方大部分都相同，但那几种血色禁地才能采到的天地灵药，则被几种补给妖兽的妖丹所代替了。看到这里，韩立将这些丹方一收，双手环抱，整个人陷入了沉思当中。半晌之后，韩立从沉思中醒来，心中似乎有了什么想法，但神色没有什么异样的他，继续的向那些出售功法典籍的店铺转了一圈。这一次没有什么意外带给韩立，因为店内出售的各种功法和五行法术他大多比较熟悉，和天南的没什么大的区别。那要说硬有一点不一样的话，就是水系法术方面的道书似乎多了一些，而且啊，还真有几种韩立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法术。韩立将和新法术有关的道书以及无意中翻的一本丹道评鉴买了下来。他之所以会买这个书，是因为这本书评鉴里边有一位高人关于降尘丹的一番评述和点评。韩立打算买回去啊，仔细研究一下，然后再决定为了此丹是不是要答应六连殿的要求。下面韩立就没有再买其他东西的兴趣，就带着驱魂直接出了天都街，往城外走去。出了魁星城没有多久，韩立就和驱魂玉气飞天往顾家庄疾驰飞去。小半天之后，韩立远远的就望见了有些熟悉的顾家庄的土墙，但是韩立没有马上飞进顾家庄的意思，而是心中一动的先落到了一旁的小山丘上，去看一下当日亲手所建的那间小木屋。小木屋依旧耸立在原来的地方，但是比韩立当初离开的时候明显的陈旧了许多，甚至有些地方啊还有一些腐烂发黑。韩立看了一会儿，轻轻的叹息了一声，才推开了木门走了进去。哎，韩立有点惊讶，里边并非他想象中的满是灰尘和一屋子的腐烂味道，而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桌椅和木床一尘不染， 甚至在木桌子上还摆放着一盆不知名的蓝色鲜花。韩立站在屋里边愣了一会儿，随后哑然失笑了。看来顾家花的心思还真不少啊。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有些喃喃自语道。然后韩立没有留恋地走出了木屋，让守在外面的驱魂继续待在山上，自己啊则向顾家庄缓缓走去。韩立没有预气直闯顾家的意思，虽然顾家外地那个禁制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毕竟顾东主也算是他的故人呐，自然要客气一些了。当韩立走到顾家大门前的时候，两名看起来孔武有力的守门大汉自然注意到了他，并且其中一个人有些狐疑的问道：阁下是什么人？来我们顾家庄有何贵干呢？告诉你家庄主，就说有姓韩的故人来了。
我家庄主不见外人。姓韩？哎，难道您是韩仙师？
那个大汉呢，先是一口回绝，但上上下下打量了韩立一遍之后，忽然面露狐疑的问道：
哦，你知道我？
哎呀，这真是韩仙师。哎呀，仙师，您老人家稍后，我这就给您回禀庄主一声。
他二话不说，撒腿就往庄里边跑啊。韩立面无表情的望了望庄内，没有言语。
不大一会儿，从庄子里边走出了一大群呐。为首的一名老者一见韩立，就满面堆笑的大声招呼道：
韩仙师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您终于来了，我可等了您好多年喽。
接着老者急忙上前给韩立见礼，其他后面的人呢也纷纷恭敬的施礼。韩立凝神望了望老者依稀熟悉的面容，不是顾东主还能是谁呢？二十来年过去了，这个时候的他呀，头发花白，一脸的隆中之态呀。顾先生，别来无恙啊。在顾东主的迎接中，韩立进到了顾家庄中间的巨宅中。一进屋子，顾东主啊没有等韩立开口，就主动的叫人拿来了一大包零食交给了韩立，并且热情万分的介绍了一些顾家年轻子弟给韩立认识，特别是他的长子，一位三十来岁叫顾凯的青年，更是他主要介绍的对象。见此情景，韩立哪儿还不知道这位顾东主的意思呀？大概呀，他自知寿命不久，想要让自己这位仙师以后能略微的扶持顾家一把。韩立淡然一笑，看在当年的那点情分上，就含糊的应承了那么一句。顾东主顿时大喜，立即提出来摆宴招待，但是被韩立婉言拒绝了。下面他和顾东主再聊了几句，就飘然离开了顾家庄。一出来之后呢，韩立一招呼山丘上的驱魂，就往附近的一家小镇飞去。在镇子上，韩立随便找了家客栈住下，连夜研读起了那本丹道评鉴，结果是一夜没睡。到了第二天呢，这韩立对乱星海的各种丹药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，对于那降尘丹更是研读了无数遍。照这本书上所说，这降尘丹炼制不但需要数种稀有妖兽的内丹，更需要诸多罕见的其他灵药才能炼制而成，绝对是珍贵至极呀。而此丹呢，倒还真是有增加结丹的奇效，虽然据说增加的几率并不算多，并且啊结丹的时候也只能服用一颗而已，但已经让那面临结丹的众多修士视若珍宝了。因为结丹的时候哪怕只增加1%的几率，也是要结丹修士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但话说回来了，韩立心里也明白呀，六连殿既然肯用这般珍稀的丹药作为报酬，事情那就绝对不会像对方说的如此轻松，只是什么主持阵法罢了。 若去的话，肯定可以说危险不小，天知道会遇上什么样的棘手之事。但是韩立对着降尘丹的确渴望至极，毕竟无论他还是屈魂可都面临着劫丹呢。他姑且不说呀，根本没指望这次能成功，但屈魂的煞丹说是有三分之一的劫丹率，但还是失败的可能性占多数。他实在是放心不下，这降尘丹一定要得到手才行啊。韩立在客栈内苦苦思量了大半天，还是最终决定冒险一试。毕竟到时候他和屈魂可是两名筑基后期的修士，就是有什么危险自保应该不成问题。而且他看六连殿似乎势力极大的样子，若和他们从此攀上关系的话，应该对以后这乱星海立足大有用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要向其他的修士打探一下六连殿的名声到底如何，可别到时候事情办完了，那对方马上翻脸无情，哼，这个亏可就吃大发了。心里打定了主意之后，韩立当即带着屈魂玉气飞往了魁星城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半个月之后，一艘巨大无比的海船驶进了魁星岛的港口。没多久，斑斓两道光华从远处是疾驶而来，毫不犹豫地射入了海船内。光华收敛之后，船头多出了三个人，一个是身材高大、相貌丑陋的壮汉，一个是相貌古奇的中年人，另一位呢，则是一位相貌普通的青年。
欢迎两位仙师到本船呐！在下是这艘船的船长洛正，其他的仙师都已经在船上了，就由在下将诸位仙师拉到妖兽出没的地点。
从船舱里边走出了一位粗眉大眼的汉子，他恭敬地对那壮汉和青年说道。他口中的仙师自然就是韩立和屈魂，而那陪同两个人一起来的则是白水楼的掌柜的曹禄。
好，齐道友你保重，在下还有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曹禄和屈魂客气之后寒暄了几句就飞走了。
来，两位仙师进去吧，这二位的屋子呀都已经收拾好了，咱们的船呢马上就出港。
粗眉汉子垂手施礼说道。而韩立望了望船舱，就和屈魂默不作声地走了进去，自称洛正的人则紧跟其后的也进去了。与此同时啊，巨大的船身徐徐地再次移动。刚一进去，眼前的一切让韩立微微一愣啊。入目的并非韩立想象中的狭小通道，那而是一个长宽个十余丈的豪华大厅。厅内的地上铺着红色的锦缎地毯，中间呢是一个镶金嵌玉的长长的檀木桌，四周还摆了十几把椅子，正有几个人围着桌子在说着什么。一见屈魂和韩立进来了，当时数道凌厉的目光直接扫了过来，但是只在韩立身上一扫而过，而把目光呢都集中到了屈魂的身上。在下屈魂，这位是在下的师侄韩立，几位道友如何称呼啊？屈魂身形一闪，挡在了韩立的前面，面无表情地说道。
啊，欢迎屈道友到来啊，妾身是六连殿的冯三娘，和诸位一起负责主持阵法的。
一位年约40来岁的中年妇人站起身来，笑盈盈地说道。这个妇人虽然称不上什么美艳，倒还有几分姿色。
原来是冯道友，屈某有礼了。
屈魂不卑不亢，然后带着韩立向桌子走去。而韩立目光一扫之下，
已经将厅内的几位陌生修士纳入了眼内。相貌平常的中年儒生，二十来岁的妩媚少妇，双目灰白的老者及浑身赤红发光的青年，再加上自称冯三娘的妇人，正好五个人。不过那少妇只是筑基初期的水准，而且和那儒生紧挨在一起，一副很亲密的样子，看这样子，嘿，应该是一对道侣。韩立正暗自琢磨的时候，冯三娘开口娇笑说：
七道友啊，来得正好，我呢正和诸位道友研讨这六顿水波大阵的变化呢，如果能事先就操练熟悉了，想必到时候布阵的时候啊，诸位道友更加会得心应手一些。不过在此之前呀，我先给七道友介绍一下其他的道友吧。
冯三娘显然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，几句软绵绵的话语一说出口，立刻将韩立和厅内住人的距离拉近了不少。这二位啊，是伟星岛岛主詹台前辈的高徒毛道友和他的道侣薛道友。冯三娘手一指，是谁呢？中年儒生和那少妇。
驱魂？这魁星岛上的修士在下也认识不少啊，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阁下呢？
中年儒生冷冷地望了韩立一眼，有些倨傲地说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中年儒生似乎看驱魂有些不顺眼，一开口就是一句得罪人的话，这可让原本冯三娘笑吟吟的表情不禁一呆，但马上就恢复了常态。
在下原本就不是魁星岛的修士，只是最近到岛上看看定居的韩时值，倒有不知道屈某名讳有什么奇怪的，况且阁下的名讳在下也是第一次听到啊。
我接着来介绍啊，这位老先生啊，是金鳌岛隐修的青算子道友，虽然罕有人知，哎呦，但一身的木系法术在筑基期内罕有人敌啊。至于这位严道友就更加厉害了，他是暗火体，一手纯阳真火可修炼的出神入化呀。
中年儒生露出了怒色，脸色一沉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可是却被冯三娘急忙岔开话头。
青道友，严道友，
这两个人虽然和那儒生同为筑基后期的修为，但明显给韩立的压力要远胜那中年儒生，显然他们修炼的功法非同小可呀，韩立可不愿轻易得罪两个人。
七道友好，严某有礼。
这两个人也没有脱档，同样的向驱魂含笑示意。这一幕呢，让中年儒生越发的有些不舒服了，于是他还没有等冯三娘再说什么，就忽然站起来板着脸说道：
在下想回屋打坐一会儿，阵法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
说完这话，他就衣袖一甩，转身出了大厅，而那少妇则有些歉意地望了几个人一眼，同样跟了出去。
哼，有什么嚣张的，不就有个做岛主的师傅吗？
严姓青年身上红光一盛，有些恼怒地说道。
老者和冯三娘的神色也微微一变，但是老者马上就面无表情，冯三娘则勉强一笑，招呼驱魂坐下，似乎啊不想谈这个儒生的事情。
不是说应该有六个人吗？那位薛道友不会也是主持阵法的一员吧？
驱魂没有客气的坐下后，就坦然的问道。韩立则低调的站在了他身后。
啊，还有一位化名岛的窦道友，不过呀，据说他正在修炼一门非常厉害的功法，这几天都不会出屋的。
哦，这样啊。
韩立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但是冯三娘似乎对驱魂大感兴趣，不时地询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。当然站在驱魂身后的韩立有点例外，不知道这女人她到底是什么用意啊。不过当问到驱魂 是不是懂水波阵法的时候，屈魂在韩立的指使下当然是连口否认。于是冯三娘笑着说呀，其他几个人也都不会，就开始给三个人讲解这个此阵法的奥妙。真让人意外啊，韩立没有想到这冯三娘竟然是一位很少见的阵法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白人修仙传》第204回。